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奉主耶稣圣名讲道。今天晚上我准备跟大家共同学习的题目是信德合乎中道。我们来看罗马书十二章的十三节，请大家看罗马书十二章十三节。奉主耶稣圣名读经，罗马书十二章第三节哈，对不起，十二章的第三节啊。奉主耶稣圣名读经，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好，这里使徒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对待信仰要合乎中道。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话题，我们怎样在信仰上合乎中道？我想今天呢，跟大家学习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的信心和行为要合乎中道。好，我们知道我们的得救是因着信。好，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一章，请大家看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到十七节，请大家看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到十七节。奉主耶稣圣名，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好，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因信称义。这个信就是相信神借着耶稣基督所给人类带来的救恩。好，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在神的面前称义，这个义不是义人的义，而是一种关系，是我们跟神之间有了正常的关系。我们因为犯罪跟神之间的关系断绝了不正常了，是一种敌对的关系，但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跟神有了正常的关系。那么这个关系借着耶稣这个桥梁呢，更加的密切，就是我们可以称为神的儿子。神的儿子，这完完全全是神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白白的赐给我们。所以说这个信仰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信。好，信心是非常重要的。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也常常问，好，到他面前来得恩典的人就问他，你信吗？再信的人凡事都能。好，主耶稣也说，不要怕，只要信。这个信非常的重要。好，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也提到，我们行事为人不凭眼见，是凭信心和主的恩典。好，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要专心的仰赖好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好，这种信心非常的重要，但是呢，我们要合乎中道。我们不能够一味的强调信，却忽略了行为的重要。好，忽略了行为的重要。我们看一出圣经，我们看雅各书，请看新约的雅各书第二章，请看新约的雅各书第二章十九节到二十节，请看雅各书第二章十九节到二十节， 奉主耶稣圣名读经。你们信神只有一位，你们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虚浮的人呐、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那么这里面也告诉我们基督徒行为的重要性。我们的信心是借着我们的行为来成全的。好，所以呢，我们的信仰啊不能够偏颇，好，不能够偏颇。过分的强调信心而忽略行为，这是不对的。但是呢，单纯的强调行为而忽略了信心，忽略了神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也是不对的。所以我们在这两者之间要找到一个平衡。那么这个平衡就是你的行为。好，我们基督徒在神的面前有义。好，那么这个行为，你的善良，好，你的圣洁，你的公义，你的爱心是从哪儿来的？这一个源头是非常重要的。请大家来看一处经文，请看哥林多前书，请大家看哥林多前书第31章的30-31节，请大家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30-31节，30-31节，奉主耶稣圣名。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责主夸口。好，感谢主。这节经文哈，希望我们大家能够用心的去领会。这里面说，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在我们充分理解这节经文之前，我们再来读一节经文。好，我们来看以赛亚书64章，请大家看旧约的以赛亚书64章第6节，以赛亚书64章的第6节。好，奉主耶稣圣名读经。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好，感谢主。其实哈，我们人在神的面前，若没有从内心深处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从心里面真心的相信耶稣，你是不可能有神所看来的那种义行的。我们的义都是为了荣耀自己。好，当你信了耶稣基督，好，你的目标是不一样的。你为什么做好人？你不是为了好的名声，甚至不是为了自己良心的平安，而是因为你因认识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好，保罗说在人的肉体当中没有良善。好，保罗说人的肉体当中没有良善。主耶稣也讲，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人若离了我就不能做什么。其实我们自己，你的信仰，如果你真的很认真的话，所谓的虔诚的话，你就会发现，当你离开了主耶稣，好，这种离开是一种心里面的离开，你一定不可能做得很好。 啊，有的时候我们会发脾气，这个脾气不是易怒，是自己在那边发脾气。有的时候我们会抱怨，有的时候我们会去做损人利己的事儿，这是一个基督徒应该做的吗？不是的。其实当你自己出去的时候，你是不可能有异性的。所以说我们这些美好的行为是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好，在我们的身上所成就的，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公义，我们的圣洁，我们的救赎。所以说我们受洗是怎么样？披戴基督，我们时时刻刻要把主耶稣穿在我们的身上。好，我们的行为在神的面前才有价值，因为这不是我们做的。像保罗说，我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什么时候我们活着，我们的行为不可能是对的。如果你自己死掉了，你叫基督活着，那么你的行为就是对的，一定是对的。所以说基督徒一定是应该有好行为的，因为这个好行为不是我们做的，乃是主耶稣在我们身上做的。好，这就是信心和行为的这样的一个平衡。好，信心和行为的平衡，这是头一点哈，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二个方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就是基督里的自由，好，与圣灵中的节制，这个方面的一个合乎中道。我们来看几处的圣经哈。首先我们来看罗马书的第八章，约翰福音第八章，请大家看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约翰福音第八章，约翰福音的第八章31-32，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好，那么在36哈，36这里面也这样讲，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那么这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带给我们自由，带给我们自由。什么是自由？也就是保罗所说的，我们凡事都可行。若人在基督里，我们就凡事都可行。我们再来看一处经文，就是在加拉太书5:1。加拉太书5:1，奉主耶稣圣名，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好，我们在基督里是自由的。那么当时哈，有两种的异端窥探在基督里的自由，叫基督徒不自由。第一种的异端就是律法主义的异端。好，当时的这个一些很虔诚的犹太人，他们要求好这些信耶稣的外邦人，也就是他们以前是没有摩西律法的，那么他说你要信耶稣呢，你还要遵守这些摩西的律法。摩西的律法有非常多的这些条例，包括饮食的、洁净的，很多方面的规条。如果你仔细去看利未记的话，你会知道犹太人有很多东西他是不能随便去做的，吃的他是有非常明确的规定，还有很多这种洁净的礼仪的。那么甚至他们这种有律法主义的一个最标志性的最标志性的代表，就是要求这些已经归入耶稣基督的外邦人，已经受洗的外邦人，你要受隔离， 以格里为代表的，就是要遵守这些犹太人的规条。所以说我们看到保罗在加拉太书和罗马书非常激烈的好来抨击这种观点。他说我们在基督里是自由的，我们不要去遵守这些律法主义的这些规条。好，这些东西已经废掉了，好，已经废掉了。那么在教会发展一定的时期，好，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他们受到了希腊哲学思想的一个挑战。那么当时有一个非常这个流行的一个异端，就是诺斯底主义。这是在教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是在一世纪的中叶。那么到什么时候流行呢？就是到了第一世纪的末叶。好，这种思想非常的流行，就是诺斯底主义思想。这个诺斯底的主义的思想呢，叫做知识主义，这是希腊的一种文化。那受诺斯底主义思潮的影响呢，它表现出来的有两个极端。第一个极端就是禁欲主义。好，这就是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哥罗西书，哥罗西书所表现出来的。请大家看哥罗西书第二章，哥罗西书第二章，我们从20节读到23节。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事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藏、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欲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当时呢，他这种禁欲主义的倾向就是禁止嫁娶，好，还有禁婚，好，不能吃这些荤的东西，所以还有很多之类的。就是说这个诺斯底主义也叫做灵智派，好，知识主义。他说这种好，我们要进入神的这种更亲密的一种关系，我们要借助一些知识。那么这些知识呢，就是他们会教导一些知识，好，说结婚是不好的，因为这个肉体是邪恶的，好，你不要结婚，好，你要想圣洁，你就要独身，好，还有呢。好，我们要这个好，要克制自己的情欲呢，不要随便的吃荤，好，要吃素，好，要吃素，有很多这一类的规条，这种禁欲主义的思想。那么其实这种思想啊，好，在当时呢有一定的市场。好，那么后来呢，这种思潮还影响了天主教的修道主义。所谓的修道院其实就是从这种灵智派画出来的，好，就是强调刻苦己身，好，刻苦己身。有一些修道是为了克制自己的情欲啊，好，因为他不结婚嘛，要克制自己的情欲，用鞭子来鞭打自己，或者是好几年不洗澡，好，好几年不洗澡，就是这样苦待自己，好，来达到好这种苦修的目的。好，那么当时这个在埃及啊，有一个叫所谓的圣徒叫圣安东尼啊，他住在哪里？他住在一个柱子上。好，在这个柱子上住了很久。好，你说这个睡眠一定是很少，你弄不好就掉下来了。好，吃非常少的食物，这样的来克制自己。好，克制自己。那么其实这都不是在基督里的自由。保罗说，凡是神所造的，我们若感受着领受，就没有一样是可弃的。神所造的物都是可吃的，我们圣经上只说两种东西不能吃，一个是血，一个是祭偶像之物。因为祭偶像之物是拜过鬼的，与鬼相交的我们基督徒不吃。不是说这个祭偶像的东西我们不能吃，那个食物的本身我们是可以吃，但是因为它祭过偶像了，我们就不吃了。 还有就是血，因为这个血是神在挪亚的时代就跟世人全世界的人所立的约。好，血是有生命的，其实所有的人都不可以吃血，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不可以吃血，这是神跟挪亚所立的约。动物里的血有生命，没有放过血的动物我们是不能吃，包括血的本身我们不能吃，剩下所有的我们都可以吃，无论是动物植物。好，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地里所生长的，海水所生长的，这些植物我们都可以吃，都是洁净的。那么不要克制自己。那么神也赐给我们这种七情六欲。好，结婚是美好的，为什么会结婚？因为这个结婚婚姻本身就是神所造的，婚姻是神所配合的，怎么不好呢？好，怎么不好呢？为什么要克制呢？好，所以说这种就是我们基督徒里的自由。我们基督徒没有什么不可以去，好，我们没有什么事情我们不可以做的，都是可以的。但是在我们什么事情都做的同时，我们必须要知道一点。我们来看这个加拉太书五章的十三节，请大家看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节，五章的十三节。好，五章的十三节到十四节，奉主耶稣圣名，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好，那我们基督徒当我们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总要考虑，他说保罗说，我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好，但不都造就人，那么你伤人的事情就不可以做。好，你不能说，哎，我做这件事我是可以做，但是因为你做这件事情你伤害别人，你就不可以这样做。比方说，好，你在家里面把你的音响开得非常的大，好，这个对你来讲无可厚非，你是可以的，但是你的邻居呢，他却受到了你噪音的这个骚扰，你这样的事情你就无益于别人了，你自己是很舒服是很快乐，好，但是呢你已经伤害别人了，这样的事情我们就不能去做。好，我们就不能去做。那有的人就说，好，我为什么一定要一夫一妻呢？我对待我的丈夫，我对待我的妻子，我已经没有感情了。好，人会厌倦吗？好，真的是人会喜新厌旧吗？看久了就是没感情啊。好，没，我以前是爱他是没有错，我以前爱他也是很真实的，我现在讨厌他也是很真实的。好，那我为什么不可以在外面找呢？好，当然了，我不是有肉体上的出轨，这个我知道，这个道理我懂啊，我肉体我不出轨，但是我为什么不可以有柏拉图式的这种，好，这种感情呢？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我们知道男女之间的爱是嫉妒的爱，圣经说爱如阴间之残忍。好，阴间之残忍，男女之间的爱是不容第三者的。当你说你不爱你的妻子，或者说你不爱你的丈夫，你感情上的一个出轨，你对他的伤害是很大的，你对你的配偶的伤害是很大的，你是很快乐没有错啊。同时呢，当你比如说你跟另外的一个异性发展你的感情的时候，其实你对他是一种伤害，你不能给他任何的承诺，因为我只能把我的心给你，我却不能把我的身体给你，你不是害人吗？人家跟你谈这种不就是镜花水月吗？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说我们基督徒不能做这样的事情，你是害人，不单是害了你的配偶，你也害了那一个跟你谈情说爱的人。 因为你不可能给他一个承诺，你不能给他任何的，你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说爱是不加害人，我们是自由没有错，但是我们也要考虑，我们要在圣灵里面的节制。那么这个节制是用什么来节制呢？是用爱来节制我们。我是可以做，但我要做这件事情，我没有伤害到别人。但你如果你已经伤害到别人的时候，你就不能去做。所以箴言书有一句话，早晨起来大声为别人家祝福的，便是咒诅他。哎，我们很多人不理解这些经文，为什么呢？我清早起来，我大声的为他祝福，为他祷告啊，我怎么是咒诅他呢？你可能在神的面前这种祷告，你是很释放的，没有错。你很释放，你很舒服。但是那一个人呢，你是起来的很早，但是那个人还没起来呢，他在睡觉呢。你在那边大声的祷告，把他吵醒了，你伤害到他了，他没有得到充分的睡眠，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息啊。你不是祝福他，你是在咒诅他。所以说我们要想到我们的自由有没有影响到别人。好，其实我们比如说我们祷告也是这样，我们也要考虑，有的人的祷告声音非常的大。好，你当然你声音很大，好，你很释放，你觉得我在教堂里面祷告我是很大声，但是你要考虑到我们周围的邻居啊。好，即便是我们的信徒，我们就不说什么了，但是你要考虑别人的感受。你声音很大，你会影响到别人在神的面前的那种专注。你的自由一定要考虑对别人家的影响，这就是因为爱。好，我们要节制我们。好，你无论做什么是自由，我们都可以做。好，你祷告要多大声，如果是就你一个人的话，你要多大声就多大声，没有人。但是我们是生活在人群当中的。好，比如说我们清早起来，我们今天教会有这个早祷会，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好，我们弟兄姐妹其实一般来讲我们都很注意，好，我们的声音都很节制。不是说我们不愿意大声的祷告，但是我们要考虑到周围的邻居，因为他们是不信主的，我们也要考虑我们周围的别人，对不对？哇，你自己觉得哎呀，我圣灵很充满，我怎么样这样子，我很，有的人祷告啊，那个频率很大，你知道吗？人家都会很怕，弄不动就被你打到了。这个是可以控制的，这是可以节制的，因为圣灵，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你不是在那边手舞足蹈的。好，别人家都得离你八丈远。所以说我们要考虑，一定要节制我们的自由。好，基督里的自由和圣灵里的节制要合乎中道。好，我最后再跟大家分享的一点，就是成文的真理与圣灵当下的启示之间要合乎中道。好，我们来看一处圣经，我们来看约翰福音5:39，请大家看约翰福音5:39。约翰福音5:39，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好，感谢主。我们看到主耶稣把这个圣经提到非常高的一个权威。好，就是这个圣经是替主耶稣做见证的。我们再来看几处的经文哈，我们再来看箴言书，旧约的箴言书30章，箴言书的30:5-6。好，箴言书的30:5-6，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他的言语你不可加添，恐怕他责备你，你就显为说谎言的。好，我们再来看一处哈，在启示录最后一章22章，启示录22:18-19。 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好，而这是指启示录里的内容，好，不可以加添也不可以减少。其实这作为圣经的正典来讲，就是我们今天这本书哈，被称为正典。那么神的话我们不能够加添也不可以减少，这是一个成文的真理，好，已经成文的真理。但是有没有圣灵当下的一个启示呢？就是这个圣经，哎，圣经上不说不可以加添也不可以减少吗？但是神还不会，在今天还会不会对我们讲话呢？会不会呢？当然会。我们来看一出圣经哈，请看哥林多前书，请大家看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请大家看哥林多前书的第十四章，我们看29节到31节。哥林多前书十四章29节到31节，哈，奉主耶稣圣名。至于做先知讲道的，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其余的人就当慎思明辨。若旁边坐着的得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好，感谢主。其实在初期时代的教会呢，跟我们今天的教会还是这样的聚会方式有点不大一样。好，初期的教会的聚会有点像我们今天的团契。好，有点像我们的今天的团契或者是交通聚会。好，那么时候那个时候的讲道不是一个人在讲。有的时候可能有两三个人都在讲道，那么这个讲道呢，他们更多的是一种圣灵的启示，好，是一种圣灵的启示。我们看到圣灵会启示我们，好，我们来看，再来看一处经文，好，我们再看罗马书，不是使徒行传，请大家看使徒行传，我们看27章，请看使徒行传的27章。啊，这是保罗做的见证哈。我们看这个，从21节读起哈，到25节、26节哈，27章21节到26节，这是保罗在传道的过程当中呢，一次坐船哈，遇到这个海难。好，那么众人多日没有吃什么。保罗就出来站在他们中间说，众位，你们本该听我的话，不要离开克里特，免得遭这样的伤损破坏。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丧失，唯独时尚这船。因为我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凯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只是我们必要撞在一个岛上啊。那我们看到这个神对保罗的一个圣灵的启示哈，这个不是圣经里面的内容哈，不是说这个旧约圣经里的内容，这是神当下对保罗的一个启示。所以说我们说今天圣灵还会对我们有启示，但是这个圣灵的启示和圣经当中成文的真理是不冲突的，一定是不矛盾的。好，那么圣灵的启示啊，如果是矛盾的话，那就不是圣灵的启示了。好，就不是圣灵，而且圣灵的启示呢，它一定会成就的。好，一定会成就的。比如说，一个弟兄他一直很思慕一个姐妹。好，很思慕一个姐妹，但是这个姐妹呢，其实对她没有任何的感觉。好，没有任何的感觉，但是这个弟兄呢，就是好怎么样都要得到这位姐妹。好，那么其实你这种心哈，魔鬼也知道。好，魔鬼也知道。那么呢，你可能有一天啊，就是得到一个启示，就是说啊，这个姐妹必须嫁给你， 因为这是神的旨意。好，有一位老姐妹就是这样子的。好，好，她看上了一位老弟兄。好，他两个都是离异的，本来也是可以结婚哈。不是，这个老弟兄是都是配偶过世了哈。但是呢，关键是这个是人家说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哈。这个老姐妹喜欢这位弟兄，但是这位弟兄没有这个意思。好，他没有这个意思，不喜欢这个姐妹。所以呢，教会也做了很多方面的工作。但是这个姐妹就执意不肯。她说啊，因为这是神的旨意啊。好，那个主耶稣对我讲了。好，最后我必须要嫁给这个弟兄。好，我这个是神的旨意。其实一开始是他喜欢他的，这个老姐妹追这个弟兄，好，然后这追了不成哈，那么他可能是左思啊，这个天天的就是在想嘛哈，晚上也在想，可能做梦了，好怎么样子？人家有的时候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也不一定是魔鬼撒旦呐，有的时候也是他自己个人的一种意思，好，做梦就得到一个梦，然后就是说啊，这个他必须要跟这个老弟兄结婚。好，最后闹得呀沸沸扬扬，满城风雨啊。好，那个老姐妹就在教会里大喊啊，我爱你啊，某某人我爱你啊，我们一定要结婚，拉着这个弟兄你要跟我走啊。哎呀，搞得这个弟兄非常难看，后来就是看到他都躲着走，你知道吗？你说这是圣灵的启示吗？圣灵会启示这样的事情吗？如果真的是圣灵给你启示的话，你不用讲啊，好，你不用讲啊，也有啊，有的婚姻就是圣灵的启示啊，很清楚啊，神也会启示啊，我们弟兄或姐妹啊，哦，这个姐妹祷告很明显，她祷告一段时间了，好，在神的面前祷告，心里就一下子想到这个弟兄或者是这个姐妹，但是可能是呢，她对她没有感觉的，好，甚至不喜欢她，但是祷告很清楚，这是神的旨意啊，她说。可能这个当事人就说，主啊，如果是你的旨意，你叫他跟我讲，我不去讲。如果是神的旨意，真的这个人就会来讲了，他自己就会主动讲，因为这是神的配合嘛，圣灵的这个启示他一定会成就的，不是像你是你这样子的。好，这不是出于神。还有圣灵的启示哈，一定是合乎圣经的。好，我们说我有一位姐妹哈，她也得到一个启示，说她要把这个老人家哈，把老人家呢接到家里哈，就是她，我也不知道是她的公公还是婆婆哈，搞不清楚了，反正就是老人家啊，要接到她的家里面奉养她，这是不是好的事情呢？她说这是圣灵的启示，我想这不需要圣灵的启示，对不对？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就应该孝顺父母，但是呢，她有一个问题了。他说呢，因为这个老人家，他这个老人家里面呢，不是他一个啊，他的丈夫呢不是独生子，还有其他的兄弟姐妹，人家其他的人呢也很愿意赡养老人，但是他说你们不行，你们不可以养，只有我来养，因为这是圣灵的启示，对吗？圣灵会给你这样的启示吗？父母亲是大家的，怎么就是你一个人的？如果大家都不养，你来养，我想这个没话讲。人家大家都争着要，好，你就说你们都不可以，就是我来。结果呢，闹得家庭啊失和，这绝对不是圣灵的启示，好，绝对不是。好，那么有人也得到启示了，说，好，你不能跟。你赶紧，你要换工作。好，我们基督徒啊，信与不信的不相配。好，你们这个老板啊，是拜偶像的。好，是拜偶像的，你不能跟着拜偶像的人一起工作。这是圣灵的启示吗？圣经上说，如果这样的话，我们除非离开这个世界。好，我们不可能的，我们生活在这外邦的世界当中啊。好，那我们大家我看都不要工作，或者就是我们基督徒举啊，这个联合起来啊，开公司啊，或者是办农场， 对不对？这是圣灵的启示吗？好，也有的人说这个龙的图案、凤的图案，这都是魔鬼撒旦，这是圣灵启示啊。好，所以我们家那个龙的背面、凤的背面都要把它剪掉，奉耶稣的名烧掉。好，还有那个过去那个箱子上面哈，不是有一些雕刻，那个铜的雕刻是什么的哈，要奉主耶稣圣名把这些魔鬼撒旦消灭掉。这是吗？这个不符合圣经真理哈。圣经上他说有啊，圣经上明明讲龙就是撒旦呐、啊。魔鬼撒旦是什么？魔鬼撒旦是龙吗？魔鬼撒旦是灵啊。你那个龙凤那个只是一个装饰。好，那只是一个装饰，中国人的图腾。那个就是魔鬼撒旦呐、啊。谁这样讲呢？好，这个不是圣灵的启示啊，这个是鬼魔的道理。好，圣经上说你既不领受爱真理的心，好，神就使你生发错误的心。好，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你不要随便说今天没有圣灵的启示。好，圣灵会启示我们，但是圣灵启示你不要急着讲，他会成就。神，保罗说我相信神对我说的一定会成就。好，他一定会成就的。好，那么你在没有成就之前啊，好，有些事情呢不要随便去讲。好，而且神对我们讲的话一般是灵，是属灵的，是生命的。好，是关乎生命的事情，关乎灵性的事情。不是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一些事情，都是一些属事的事情。好，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圣经的真理好和圣灵的启示之间要合乎中道。那么这些成文的圣经的真理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们判断圣灵启示的唯一标准。好，神的启示是不可能跟圣经的真理冲突的、矛盾的，甚至是违背的，是不可能的。好，不可能的。好，所以我们今天哈，我们的信仰好不能够偏激。好，不能够偏激。而且神对我们的要求好，我们一定要懂，神不会用别人来要求我们。比如说我们的子女好，我们的家人，我们要承担他们的罪孽，这个是不符合圣经的。所以有的人就得到启示了，好，你为什么这么受苦？是因为你儿子犯罪了，所以我要击打你。这是不符合圣经道理的哈，大家讲，因为主耶圣经在以西结书就告诉我们，好，耶利米书也有讲这样的内容，父亲犯罪父亲承担，儿子犯罪儿子承担，神不会因为父亲来责备儿子，也不会因为儿子好来责打父亲。因为今天我们在圣灵里面，我们每一个人对神负责。好，这个都是魔鬼啊胡乱的联系，把这种道理强加在我们的身上。好，所以说有的人说你不平安呢、啊、魔鬼撒旦就会在讲啊，你们全家哈、啊、都信主啊，就是你们家某某人不信主啊才造成这样的问题啊。哇，你就回去跟他闹啊，跟他吵啊，就是你因为你不信主啊怎么样的，又哭又闹啊。我告诉你，那个人永远都不会信主，不是用这种方式的，那个就等于把他推出这个信仰之外，这种圣灵的启示。好，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在今天在这个圣灵的启示的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怎么样？慎思明辨。好，而且呢，经常有圣灵启示的本身就是一个问号。好，有人几乎天天都有启示啊，好，天天他都有启示的。好，这种啊，我们可以说天天有启示的人，我们都可以给他打一个问号。我们不否认圣灵的启示，但是那一定在非常重要的时候，非常危急的时候，神会给我们启示。你说一天好，一天早晨，你有的人不看圣经啊，在那边我等着圣灵启示跟我讲什么话。有啊，有这样的人啊， 好，我等着圣灵，我不能随便做事情，我要等着圣灵指示我要怎么做。好，那圣灵指示你吃饭，你才吃饭啊，圣灵不给你吃饭，你就不吃饭吗？啊，有，真有这样的人啊，真有这样的人，圣灵没叫我吃饭啊，我干嘛要吃饭？你已经在邪灵的控制之下，你还不知道呢。魔鬼已经入了你的心了，你还以为你属灵呢。好，我这个人特别属灵，别人家都不属灵。你看主耶稣都亲自跟我讲话，都不跟你们讲话。好，主耶稣凡事都在教导我。好，我们懂的。好，这其实好，是我们不否认圣灵的启示，但是圣经的这本圣经就足够我们灵命的所有的营养。好，这本圣经就足够我们灵命所有的营养。所以说这个成文的圣经，这个真理是非常的重要的。好，但我们没有否认圣灵的，好，会偶尔的一种启示带领我们的生活，好，帮助我们，加添我们的信心，安慰我们，也会有，好，也会有。好，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信仰上，好，我们弟兄姐妹一定要合乎中道。好，一定要合乎中道。好，我们今天学习了三个方面的内容哈。一个是好这个信心和行为，好，要合乎中道。再来就是自由哈和节制，要合乎中道。再来就是真理哈，圣经和启示，要合乎中道。好，我们的信仰不能够离开理性的指导。好，信仰圣经上说我们要在属灵的悟性上满心的知道主的旨意。好，不要信仰，好，当然我们不能说过分的强调人理性的作用。好，我们不是过分的强调理，但是信仰不能够离开理性的指导。好，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呢，我因为在今天的这个教会的生活里面哈，个别的信徒呢出现这种啊被邪灵工作的现象，好，其实这都是信仰幼稚的表现。好，是信仰幼稚的表现。好，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姐妹呢能够在属灵的追求上能够尽量的好老练起来，好，明白圣经的道理，不给撒旦留地步。好，感谢主，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